书，讲到你的创造，讲到人很多的根源，讲到我们人的本质啊，我们人的本相，讲到这个世界里面罪恶的真实面貌，让我们在你面前有所的警惕。主啊，时间都是不够的，都是仓促的，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的话在我们心中里面的功效是远久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再去听你自己的话的时候，对他有一个创新的一个的体会啊，真的以前我们有的问题好像突然能够开阔明朗起来。主啊，你与我们同在，纪念我们这段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们就接着来看上一次那个巴别塔。这个巴别塔主要呢就讲到这一个闪的后代不是闪，就是那个挪亚的三个后代特别注目就是那个闪，因为呢中东地带基本上面就是这一个儿子的后代，那所以他们的分布就是变成是今天所有的人，那他大概那个时候就70个邦国，今天当然不止了然后呢我们看到他们那个时候凝居的还是在这个中东的一块，因为天下的人我们相信70个邦国嘛天下的人加起来的话大概也是在那边的附近，所以他们选了一个在那个示拿地示拿地呢是陵路陵路我们说他的意思就是叛逆他是其中的这样的一个英勇的人他在那边建了他一个城，算是世界里面第一个城，然后这个城呢就开始呢那些人凝聚在那里，就开始建了这一个巴别塔出来。那我们现在继续就来看这个建巴别塔的原因，圣经其实本身有交代巴别塔是韩的子孙宁禄所建，是洪水之后的第一座城市，然后巴别这个意思就是变乱所以今天为什么在英文里面我们叫这些野蛮没有文化的人叫做 barbarian 这个字根就是从 babel 巴巴巴巴巴巴，因为听不懂你讲什么巴巴巴巴巴巴巴，他就觉得就是你讲那个什么讲盲人的话，所以他们就趁这个地方叫做巴别塔。那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在这个那个城建立这个城，然后这个城里面建了一座塔，塔顶通天哇，这个是这个非常大的 project 我们常常觉得今天如果你要到世界里面去旅游我有时候很惊讶，比如说长城在那个金字塔，你站在那边就说怎么盖的现在的人都没有办法盖成这个样子的，你就觉得当时是怎么盖的，而且是那么没有条件的科技的情况底下，所以你说人是进化还是退化，你就去想想那所以呢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所以有两个原因 OK， 因为两个原因基本在错误的哲学，因为他们人说人定可以升天要传扬我们的名今天我们人就是说团结就是力量，没有什么我们人不可以做到的，只有我们大众一心基本上面这个是人的现在的思想嘛，错误的。人定真的可以升天吗？对吗？你农耕以后做了你都要什么靠天养他就是虫鸟啦旱灾啦水灾啦全部都不在你的掌控里面，人定可以升天吗？团结真的就是力量吗？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团结的时候造成是很大很大的问题，我待会就接下来说。所以呢他们的这个思维就表示当时的人呢是很骄傲的，因为他会觉得人有一种优越的确嘛，你觉得自己很有能力的话就觉得自己很优越感，但是他其实忽略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不明白为什么有洪水，就是因为人是堕落了。人其中堕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人是自私自利的，人都是去巩固保障自己为当先。那这一个的话呢有，而且我们知道嘛，那我们的始祖夏娃也是因为这个贪那所以就吃了这个禁果，所以人是有野心的，他不安逸就是我自己这一份，你那一份人大家都想得， 今天我得的不够你多，我就妒忌，我就希望能够像你一样，学你一样，或者说干脆就把你那份给抢过来。所以为什么有国土战争？他自己的地方不够，他就抢你的，啊，把你的变成是我的，啊，所以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啊，所以不使人很多的理念不好，是人在这个理念里面忽略了人性这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罪，而罪的头一个表现就是自我中心。好，那我们从这边来看他们的动机。因为呢，上帝明明很清楚吩咐他们说要生养众多，然后怎么遍满全地，所以上帝是要他们去到不同的角落，可是他们想要什么连接起来。他们说我们怕我们会分散啊，所以我们一个塔顶通天，无论你的天涯海角你在哪里看你都可以回来。我们知道今天如果你在一个城市里面呢，你的那个地标很重要，对吗？好像那个巴黎铁塔，这个地标了，你看到它你往那个方向你就一定不会走错的，对吗？所以他们也想要一个地标，然后呢他们希望在神的以外，就说哎呀靠神是如果他不可靠怎么办呢？所以呢他们就靠别的人建立政治，人建立科学啊，这些所谓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安全保护，哲学，人希望说除了神以外，我们可以靠着政治、科学和哲学来联合。那怎么看得出来？因为他说我们一起来建造，这个就是什么政治组织了啊！你今天无论任何，你要把人团结起来，这个就是 politics， 把人的力量凝聚起来，这个组织啊就是政治。然后呢他说我们一同做砖，然后他做砖把它去烧变成泥，泥了在那边呢还用那个漆墨哈，这样那腐，然后就盖一桌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说当时的那种简单的科学，但是其实也是那样，就是他们那个用他们知识人能够研究出来的技术来代替上帝。因为这个是我们崇拜的意念，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帮我们解决问题，所以知道发现有些问题根本就不是科技跟知识能够解决的，对吗？但是我们总是有一个假象，就是说我只要拥有这一些，我学的多，我懂得多，我资料收集的多，我就 Google 的多，那我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解决不了问题。但是这个也是人的一个对科学的一个假象。然后呢为了传扬我们的名啊，那人的哲学啊，就是希望能够我的生存目的是什么？假如我的名字留得比人家远久一点，我好像觉得我的价值就提高了。今天的信息也是这样说，所以这个哈，其实就是 触到人生命里面的那个几方面，但是这些都是希望在神的以外。那换句话说，我有了政治，我有了科学，我有了哲学，我就不需要上帝了。所以为什么今天铁木的国家他有了政治他无神的，今天很多人崇拜这个科学，他就以为说科学能够解答一切，他就说信神是放谬的，所以他是无神论。今天很多人也是用别的哲学来代替圣经的启示，所以他找到很多奇奇怪怪认为人生的哲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说为什么要回去读创世纪啊？你读到的里面把人性最基本最真实的其实都已经给你交代出来了。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要建立一个是人文主义的社会。那不知道大家对人文主义有多少明白，你打进去 humanism 或者人文主义都出来网站一大堆的东西了。那有英文的啊，有中文的，基本上面把那个骨干什么叫做人文主义。好，我跟你来解释。基本信念就是相信人是好的，无论你是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恶，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呢？他基本的信念说 man are good， 你只有好好教育他，你只有给这个好的环境，人是好的，然后呢人可以人定胜天，人可以做的，人有这个能力，因为人是聪明的，人不断在发展中，人是可信任的，你只有团结起来，你很多东西分配好，因他是可以承担起责任。你相信吗？你看看自己，看看你公司，你看看我们下一代，你就知道这些基本的信念全部都崩棚的。因为这个人所谓的人文主义，人就是把人放在一切事物的中心。那如果人是中心，那上帝就闪到一边去了。 所以今天是你太空虚了，你需要一个上帝来寄托，什么？他们把信仰真正是什么？精神寄托。就好像是养鱼养狗，然后呢练功练武还是什么的，他学一些东西，他觉得要有个精神的寄托，不然太空虚了。否定神迹，因为没有神嘛，那哪个神迹都是科学要解释的东西，然后就没有绝对了，对吗？以前都是上帝说了算，现在不是，在看谁说啊？这个国家 OK， 这个国家不 OK。然后呢，如果像希腊人，他们崇拜智力，因为他觉得这个你只有这个智力发到一个无穷尽，你就超脱了，你根本这个人呢、啊，连这个身体躯体都不需要啊。这个是希腊的这种很奇怪的这种思想 ，OK？ 所以呢，这个就是人文主义。所以他们的策略是，你越提倡人性，来反对神性。当你越多高举人权，你就不要神来管，就没有神权。然后你赞成这个自由，那你就反对对上帝任何东西的需要和依靠。所以你就看它其实是变相的啊，从这个神本的主义变成一个人文的主义。和今天这个世界就是刚好跟我们颠倒跟扭曲。我们看到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思想，包括民主，美国的民主都是以人为本的。所以为什么是危险？虽然是美国是这个神建造的一个开始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国啊，为了信仰自由而来，可是到今天是人本主义的。那人团结好不好？好，但是很多时候人团结不是干好事。人团结起来是干坏事。那我们可以，你就今天你可以想象到人多少联合起来干了什么坏事。所以不是说很多的主义社会主义什么不好，不是说不好，是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他把人罪的这个问题撇开不看，而这个就破坏一切的理念了。所以你看呢、啊、这些都是人团结起来干的坏事，世界大战。对吗？几个国家联合起来野心要侵吞周围的邦国，大家知道 LGBT 什么吗？ Lesbian, Gay, you know, 这个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就是这些全部在性方面是错乱的啊，联盟起来叫做 LGBT 团体，然后就去洗脑我们的下一代，要去渗透这个政治的机关里面得到他们的权利。这就是人团结起来干坏事。我们知道 PLO 巴勒斯坦解放军为什么？他就轻蔑这个犹太国，他只有希望能够在这一个的所有的阿拉伯国家联盟起来对付什么？对付犹太教。好，所以这些是什么？这些就是所谓的人团结干坏事。那唯有基督把人能够联合起来啊，这个他是。这个很奇妙的哈，基督的联合哈是超脱人所有的联盟的。因为今天呢很多人是有 union 哈，但是这个联合联盟不是合一啊。联合国联不联合？合不合一？对吗？有利可求的就不合我就一定 say no 的。所以没有办法合一的，因为个人都是为自私的，为自我，不是为神的。那所以呢，你今天有很多的组织，有很多的这种的兴趣利益，我们尽量用共同的理想把人给团结起来。所以咱们同乡会、同学会很多 club sport， 很多等等什么这种的教师工会啊，什么什么 union， 我们就是起来怎么要去表彰我们的能力，都是为了个人，为了多人的这种利益。可是呢，这个不是合一，因为在基督的合一是跟生命有关的。Okay， 今天我们称为同志同胞，但是在教会我们弟兄和姐妹。那为什么这样称呼啊？是因为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同一个理念啊，同一个志向啊，同一个什么国家的人，我们是在生命里面联系到一个程度，就是兄弟姐妹啊。所以这个以弗所书就说嘛，有我们是一喜一信一神一主，那上帝是所有人的父亲啊，圣灵呢是贯通我们所有的人。那这个是不是人为的？绝对做不到，这个是圣灵所做的。所以这个跟当时的社会的思想，其实也不是当时，现在社会也是要这种的把人联谊起来嘛， 对吗 ？LGBT 为什么要这样？他说这样巩固多人的力量，所以现在的 social media 我说要小心，因为今天这种的社群啊社交社网络，他就是用这一个小小小小的声音加起来成为一个大的力量，这样是不对的。但是多人了，点击多少，每一个人都赞同，你就感觉有个错觉说，你看大家都这样说，大家都这样说还是不对的。但是他就借着大家的力量，每一个人都一个小声音，但是加起来，哇，两万个 viewer, 两万个什么都是这样说，那就有一个世界里面灌输一个错念说，大的声音，多人声音就是对，那你小的声音是不对。所以很小心，很小心。很多时候呢要回到圣经里面，可能一人面对世界，我们讲这个挪亚，洪水来了，他那个声音是对的，但是很小把的声音，大众都不理喻，仍然照常吃喝下去，那是错误的声音。好，我们看到今天神的这个合一不是只有我们现时代的，我们看历主历代，好，我们从万国万民都是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这个不是一般这个所谓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个联盟可以做得到的。什么是世界性这种的联合，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造成的。如果你没有机会到过别的地方短宣，你可能没有这种体会。像我去比如说去个阿根廷啊，去了别的国家了，那是跟他们的语言不通的，但是你还是可以在那边传福音，然后彼此看到面拥抱那种的感觉，你就知道说在基督的里面是没有国限的国界的。好啊，我们觉得圣经很奇妙哈，一到四节五节讲到他们所做的，然后圣经就说了，上帝说我们下去看看他们干啥。所以呢人自己理念组织的起来了，然后上帝说我要去看看他们做什么。所以人要建一个塔通天，神却降临，对吧？这个是个很微妙的事情啊。人可以上天吗？人今天是上的太空，那个太空才是那么一个表面了。那太空里面有多大，人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上帝降临，上帝不知道是在哪一个天，都没办法看到上帝降临。神不降临，人是不得救的。神降临做的事情，变乱他们的口音，那只因他们你讲的我不通，我讲的你听不通，他们就分散到列国。但是你知道他们目的是什么？不要分散嘛，要聚集在一起嘛。可是上帝只做了一个一点点的工作，让你听不懂他的话，他听不懂的话，人都开始分你跟我了。今天我们人都是这样的，我是福建，我还不是福建人呢，我是福建福州人，还要加一个了，因为我讲的不是福建话，对吗？啊，然后上一次我们来的是福清的，我们两个人就还可以沟通了因为福清跟福州是挨在一起的，三个讲的那个话可以80%来通，所以我们今天呢是非常异己的。今天知道说我是跟你不一样的。上帝说语言不通都可以使你造成混乱，你还想团结？今天的人呢都是打一个很大的理念，团结啊。我们中国人就最明白什么叫团结，我们被人家什么，我们是东亚病夫，我们是一团散沙，这些都是人给我们的评语。因为看到我们就是很多汉奸，很多这个就是自己害自己人，我们很多这样的，这个历史都告诉我们，这个不是人造的，这个是事实。好，所以啊，其实上帝来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因为神知道说，人如果离开他团结起来，那是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说，人常常团结起来干坏事，所以如果人的多人团结起来，那干的那个坏事是更厉害的。好，所以啊，我觉得说到最后，他们这些因为言语不通，大家就好像无聊了，对吗？大家就开始分散，就神要你分散，你不去分散，就神就用一个极端的手段，就像第一世纪的那个那个教会，哇，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越来越大了，几千人呢，不知道最后多少人，上帝就是用外面的来不逼迫，是他们就是走了。人呐，很希望凝聚，上帝说你去，这个就是上帝要来收拾人的残局。每一次人犯罪以后啊， OK， 无论是亚当的，无论是挪亚的，无论是这个巴别塔的世界，都是上帝要来去处理那个收拾烂摊。这个就是我们的上帝啊。那之后呢，我们就看到把闪的家谱就重新再说一遍。那我讲过了，如果看创世纪，每一次有个家谱就注意了，因为是个新的开始。那为什么突然之间讲到十一章的节后要讲一个家谱呢？那五章已经讲过了，是因为他要引出这个什么亚伯拉罕，他要登场了，所以他要为这个亚伯拉罕铺一个路哈，为显示他的重要。所以因为他是闪的后代，所以他就特别要把他交代。可是呢，请大家来对比哦，不要给你看，你看这个第五章跟这个第十一章那边讲哈，你看两个家谱同样记一些的名字，但是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哈啊，我刚才已经签了底了对吗？我太快按了，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看那个第五章啊，谁生了谁，生了谁，生了谁，然后呢就死了，然后谁生了谁活到几岁，然后呢又死了。但是如果你看这一章是一章第十节里面讲哈 OK， 那谁活到几岁生儿养女 OK， 然后谁又活到几岁生儿养女，没有死的，没有死亡这个字。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圣经细细比较，我们发现诶，挺有趣的，同样的一个家谱记载方式不一样，因为有不同的用意。因为前面就是让你知道人就是这样了，但是这一个是告诉你说，在基督的里面啊，神的这个亚伯拉罕一出来就是一个新的转捩点，所以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不同看法，就是死亡啊是可以有解决的。前面人生的死亡是一种无奈，没有办法能够超越，但是这一个出来，这个死亡是有得到一个 solution 的。但是同时我们如果要看那些的年份，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诶，洪水之后哈，人就是这个寿命短了。那人寿命短了，如果上帝要使他生养众多，就变成他的生育能力就提早了，对吗？然后这个呢是相对的事情。那我们肯定相信现在的这个这个的世界里面自然生态跟洪水之前是不一样的。所以也当然我们人做了很多自己的败坏污染和等等的。所以变成呢这一个的气候改变呢就影响了我们人的寿命。如果你回去看啊，亚当到挪亚平均的年龄都在900岁。但是我们知道洪水之后从挪亚啊，然后他带着他的孩子们闪，你开始看到啊有一个技术的降落啊，那大概差不多五六百岁而已。然后我们知道闪生了塌拉之后呢才生了那个亚伯拉罕。那个下来呢，我们发现呢就开始慢慢降级，降得很厉害啦。从600变400变200，到亚伯拉罕出现的时候平均都不会超过200。所以你看到只是没隔几代，真的就是这个是技术下降。那今天我觉得说，今天我们根本人呢没有几个是活到过100岁的。所以我听到说 Grace 母亲哇 ,102 是吗 ?08 啊，那个我们哇，这个是很难的，很少的，这个是神的特别的一个祝福跟恩典。没有，今天好像是那个摩西都献血嘛，哎呀，如果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啊，很了不起了。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哈，就是整个我相信神带来的一个祝福当中里面，算是一个对人的一个的审判吧。哈，那这个塔拉哈要稍微讲一下，因为他的后代就是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是一个拜偶像的家族。今天呢，我们很多人的信主的过程都是这样的啊。我们虽然说哦，我们是中国，我们什么都不拜，有的，不过。他称一个人做神啊，然后呢他把他的主义把那个科学放在你的前面，让你感觉到无神，其实他就把那个神换了那个对象，那你以为说你没有拜，有拜。那今天中国人的最拜就是钱嘛啊，所以我们觉得说其实我们都有偶像的啊。所以啊，神如此说，如果你看那个约书亚记，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的时候是侍奉别神的，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过来，我们叫做希伯来人呢，希伯就是渡江过河的人 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米索波大米嘛，叫两条啊，那个 Tigris and the River 哈、啊，领他们走到这个迦南全地，然后又赐啊、这个他们子孙众多，所以啊是神的一个拣选。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啊、是蒙了神的拣选。家里面为什么你信主，然后你父母不信主，或说你信主你配偶不信主，或说你信主你的孩子不到教会，恩典，恩典，就神拣选，对吗？啊，所以很难解释的。为什么你信他不信？神的恩典，神叫他们要离开乌尔 ，OK？ 那我们看那个乌尔这个地方哈，乌尔 ，OK 呀、yeah ，那个那时候属于加勒底人的巴比伦。那乌尔这个地方，那到那个迦南地 ，OK？ 啊，从这个波斯湾那东面，一直走到迦南地靠近地中海的西面。那个是蛮远的路程，但是中间里面呢，我们知道人类的这个发源地啊，都是跟水有关，因为水对人是太重要了，所以有水的地方就有人啊，人开始就耕种、就牧养等等的啊，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当时的这个乌尔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臣啊，跟我考察了一下，就是我们夏朝的初年 ，OK， 人口大概有6万。然后他是很文明的，他的数学、天文跟地理都是很发达的啊，因为那考古都是有这个根据，所以但是这么一港一个地方拜偶像，就好像哇，美国是很先进的啊，美国的加州的湾区是实在是一个非常走很前端的，可是也是最什么最 liberal 的啊，最这个道德最松懈的。你看那个好莱坞啊，看那些那个民主党的人呢、啊，你就知道，就是这个是最发展的地方，可是什么呢？道德上面是最离圣经最远的。好，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地方有它好，有它吸引我们，不然我们不来这边嘛。但是你要小心它的恶，没有就是都是好的啊，都是光明的一面，没有。啊，就太阳有阴暗面。你今天你选择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这个文明跟它的什么带来给那个后遗症，你要去注意，因为这个常常跟信仰是冲突跟违背的。所以神说亚伯兰要离开那个地方啊，从他父亲开始，那你今天蒙召就要离弃，你不能够今头这头蒙召，那头还抓着以往，那。神是招不出你来的，所以他要彻底离开。离开还不是只是离开那个地方，离开他以往的生活方式，离开他曾经很多的成就，甚至离开他旧时的信仰。这些都是相待跟我们进到这个新的救恩里面所要付的任何的条件。好，那所以呢，说一个小结。OK， 人喜欢与别人划清界限。我们人有一个比较一种排外的观念啊，中国人都喜欢住在一起。那我们知道，我们称这个老鹰啊，这个是洋鬼子，这个什么，我们都是给人家不知道叫我们这个汉人是什么一个名称的哈。那我们呢，而且呢，都是只是管我们自己的。所以呢，有时候啊，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是到世界，神要万人全人得救，所以神的这一个的意念是要普世性的。那但是呢，我们以前那个总统呢，Benjamin Franklin 呢，他就引用了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如果不是上帝来看守城池，看守人呢就枉然警醒。他同样的把这个就应用到这个政治上，他说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们政治上面的建设只不过是巴别塔。今天你跟很多的那些的政客讲巴别塔，他还说啊什么意思啊，巴别塔。你建起来，你以为说是团结，你只有个语言不通，利益不同，你根本没有办法合在一起的。但是我们看到新约五旬节，当时去到那个地方，很多人上耶路撒冷已经都是语言不通了，但是当这个圣灵像火的舌头伸出来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得懂，互相沟通，他说我们自己的相谈，然后神的教会就兴起来。 就是人做的跟神做的就是见不同的结果。人造的只是混乱，只有在上帝基督的里面才是真正的有合一。好，那马上要接来这个亚伯拉罕，我看可以追多少 OK 好，亚伯拉罕出现了，但是呢我们稍微要停啊，要温习一下，因为亚伯拉罕是太重要了 OK。 我们讲到说创世纪可以一分为二，头十一章基本上面记载事件事实啊，世界怎么创造的，人怎么堕落的，然后呢为什么上帝用洪水灭这个世界，然后灭了之后呢人企图要建立一个巴别塔啊，这事件事实。可是呢同时下面的一大半，从那个12章到50章，就是讲到这个四个人物。这四个人物呢不但是对以色列国，对今天所有人类都很有影响的，一个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然后他的孙子雅各，然后他的曾孙约瑟。OK， 那我们讲说头两章交代这个世界怎么好，上帝做了之后一切都甚好，这个叫做 generation 啊，就是 genesis 是创造的意思。可是呢第三章人的开始违背上帝，吃了禁果，然后呢就头一种谋杀就是产生在下一代，然后就很多的问题，这个叫做 degeneration， 人开始败落，而且是迅速蔓延的。那直到上帝让亚伯拉罕出来做一个恩召的拣选，上帝的这个救赎的心意启发在这个人，延至他的家庭，这个叫做 regeneration， 神对他来说是现在重新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分段。好，如果我们看这个图表，神创造，撒旦破坏，人堕落，上帝拯救，好，就是这个这个整本圣经都是讲这样的事情，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都一样，这个是中心信息。那如果你看这个图表的点列的话，当然你知道哈，在这个前面的那十一章里面啊，比较重要的人我们都讲过了，亚当啦、亚伯啦、以诺了，跟这个挪亚。然后呢，从十二章一直我们这几堂讲了到24章、25章哈，就是这亚伯拉罕，因为上帝要呼召他。上帝呼召他的时候，让他这个使命从他那一代一直传流下去，所以跟着从26章到50章，刚好一半一半呢，就讲他下面的子孙以撒、雅各跟约瑟。所以你其实看这是非常工整的，哈。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只多看这个圣经里面，都可以背到脑子里面了。OK， 所以这个架构是很方便我们。好，亚当可以说是神受造的这个祖先，但是讲到信仰的话，还是亚伯拉罕这个蒙召为我们的这个救赎的祖先。所以是这样来看哈，一个是看到这个人类的始祖，一个是我们什么，我们这个属灵的始祖哈，是有两个这样。好，我们继续看下去。首先就说亚伯拉罕的这个记载是可以考古有根据的，因为在1925年呢，他们在这个格里斯底的这个河流里面找到那些泥板哈啊，泥板就是前面的人呢把一些东西刻在那个石头里面，没有纸张嘛哈，刻在里面呢，然后呢就把历史记载，然后呢就那水土淹没洪水等等，但是呢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这些的泥板里面呢，他们找到祖前15世纪的文献，他记载一些东西，讲到这个夏甲，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以利亚撒要把，以为说就是他没有后代，就说他可能就借宿把我的我好像把他领养成为我的孩子了啊，然后呢我的那个产业交给他，这一种的记载啊是跟那个创世纪很吻合的。好，所以不是说圣经就是捏造出来，圣经其实有蛮多地方是跟历史里面是有考据的。那我们今天从12章开始来看亚伯拉罕的生平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就跟他呼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这是头一次神跟亚伯拉罕说话，那还好我们有新约圣经，其实那个是第二次。换句话说，亚伯拉罕从那个创世纪一登场的时候啊，那个是第二次了啊。第一次在哪里？第一次是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 OK，所以原来上帝不是呼召这个他拉，然后他去到死在哈兰，然后呢之后呢神在跟那个亚伯拉罕说话。其实啊，当亚伯拉罕跟他的父亲还在一起的时候，在乌尔神已经跟他说话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使徒行传是怎么说的。使徒行传那边讲到说，第一次大 当日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到住在哈南的时候，荣耀的神同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这个是使徒行传里面给他做的一个见证。所以那个时候他还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上帝已经跟他显现。所以虽然他是出生一个拜月神拜偶像的家庭，但是亚伯拉罕已经开始有不同的信仰了。好，所以不是说家族信的啊，哎呀我现在我信了那么我拜了这个佛那么多年了啊，不要换了，这样感觉这个跟没有没关系的。不管你的老祖宗是怎么样子的，那从你就是个新的开始，那救恩往往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第一次上帝跟他说，然后呢他就从那个乌尔啊走了什么1000公里左右，就停在哈兰，很不容易啊，一举家这样的来走啊走啊的，那要走多久啊，哈，到去了哈兰。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正75岁啊，我相信的父亲不晓得年纪有多大，劳动过累就在哈兰里面住了一段时间就死了。所以呢他出场的时候在12章里面是第二次呼召，说他死在哈兰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你离开。所以你的路没走完，不要走到这一半都停在那里。我们人生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跟随上帝跟到一半停在那里了，没有完成啊，本来起先的那个计划跟你不是这样了，但是就卡在那里了。 OK 啊，所以神就告诉他说你要离开。所以曾经就说他出哈兰的时候75岁，所以这个呢又是他一个崭新的一个开始。所以呢他就再走了700公里，就从哈兰走到迦南，就是迦南，就是今天这个巴勒斯坦地。亚伯拉罕圣经记载一生活到175岁，他蒙召时候75岁。如果你这样比哈，如果一个180岁的人，差不多80岁的人是他的人生的中年 midlife。中年要你有一个新的冒险，你肯不肯？我们今天都中年，可能晚年幼年中年呢，所以什么有中年危机，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有中年危机，就是那个呢去不得退不得的，对吗？他们说就好像一个人他很辛苦的那个楼梯去爬那个墙，翻越这个墙，希望能够人生更超脱，但是他爬到一半了，爬到一半呢他不知道我有能力再爬上去吗？但是呢叫他走回头不甘心，我已经爬得那么高了，这个就是中年危机，就是那种的遗憾，就是说 I am in midway。 所以今天叫我们呢到中年的时候啊，我们要小心你的选择，年轻的时候不行再来过，晚年根本没有的选择，但是到中年 You have to be careful what you choose， 因为它是人生里面一个关键的一步。你选的好，你选的对，出来的就是蒙福的，但是如果你选的，那你后果要自负。所以叫亚伯拉罕生命这个中年的时候做出一个选择，我相信他那个时候心里面是很大很大的挣扎。为什么上帝要一次两次多次的跟他来显现？那上帝跟他显现的时候给他3个 promises， 包括地，包括他的后裔，包括对给他这个家族的福分。好，那地很简单呢，地就是这个迦南地。好，然后呢这个后裔呢，上帝说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好啊，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哪些人呢？啊，以色列是大国吗？以色列不是大国啊。所以如果从那个领土来看，以色列不是大国啊，那上帝的话不是没有兑现吗？啊，我觉得以色列是一个非常不要轻看这个国家。以色列国不算大，但是以色列人对世界的影响是很大。今天900个诺贝尔的得奖的人，无论是文学，无论是科学，无论是这个和平奖或是什么的啊，犹太人占了20%。但是犹太人在世界里面的这个的人口啊，就是 0.2%。这个那么一小撮的人呢，他的贡献跟影响是那么的大。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他是大国。 那更不用说今天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呢、啊，都是成为这个亚伯拉罕是我们属灵之父。那所以如果把这个算进去的话，也算是一个很大的国啊。然后福分，他说万族要因你得福啊，这个是神蒙召的真正原因。上帝为什么使你跟我得救啊？就是你好命呗，上帝选你呗，你有恩典，就是这样吗？神选的就是说人也可以因着我们得福。所以上帝的心意不是停在我们这里，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不传福音，没有这个宣教的负担啊、只是为自己跟自己家人活。我告诉你啊，我们实在是白占地图了。上帝说赶快把你接走就好了，反正你那又划不来，又养你那么什么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是有作用的。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作用是什么。上帝说万国要因你得福，我们有这个感觉，有负担吗？也会想着说哦，我周围的人要因我得福，还是我想要吸取所有人的福？今天我们蒙恩是因为是其他的因着我们得福，无论在你的工厂，无论你的工作场所，在你的社区，在你的家，在你的周围，只因有你就应该使周围的人有福，还是你是人之祸人之患呢？哇，这个人来了。今天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亚伯拉罕一个人影响他的家庭，他的家庭影响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影响全世界，这是上帝福分的传递。我们三股的其中一个意向使命就是要怎么传承，传承。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蒙恩得救真正的目的。好，但是权力带来责任和义务。上帝给你那么多，那你想用这个的话，上帝就有些东西要为你试问。所以神不偏待人的啊。很多人说哎呀，上帝为什么不选中国？还有没有选中国啊？我想到我们中国人啊，今天不知道把上帝丢到哪里去了。我们这些人最容易都是入乡随俗，能够取利取义的。我们这些人都不为上帝争取的。犹太人到今天呢、啊，你看呢、啊，有些人还你看他还穿的那个那么衣服啊，在那边你看到的近前的犹太人，中国哪里看到这些人，对吧？啊，去到哪里就变成哪里人了啊，说话谈话什么都一样的。所以神有一个权利，神同样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也有这个的托付。什么托付呢？我们又明白今天教会啊，教会这个字是从德文啊 church 从德文这个 kirk 出来的。但是这个 kirk 其实那个字根是从这个希腊文的 ecclesia 出来的。那什么叫做 ecclesia 的 ecclesia 这个字呢？就是等于是叫出来。我好像少了一个呀，有没有拼错？ I think that's right. Ecclesia, OK. Yeah.什么叫做 ecclesia？ 当时我们知道哈，没有电视，没有什么广播，所以呢，如果比如说圣子来的时候啊，那人就骑着马，骑着马呢，这个在那个市集啊，那个大家里面啊，圣子到了，大家要出来听啊，所有的人呢，什么的卖菜什么，全部都放下，就走到那边要接圣子。这个叫做 ecclesia， 就是说他用喊的方法，叫你从那个无论什么做什么事情都得停下来，然后从你那个岗位走出来要听命令，这个是被召出来。所以今天的教会就是要被召出来，但是有条件，两个条件。神跟亚伯拉罕说要离开本地本族，我们今天最舍不得就是本地本族嘛。所以我们查以斯拉记，为什么第二次而五千人，上一回头一次是五万人，那差了多少倍？不是所有人有这个机会他就会去呼应，特别是神国的事情啊，因为要放弃，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啊。然后还要凭信心，因为呢他这个指令啊，是要他说圣经说嘛，亚伯拉罕出来之后还不知道自己去哪里，虽然他有个方向啦，知道去，就好像今天上帝说我要你搬到 LA， 好， LA 哪里？ LA 那么大，Irvine 呢还是这个 Pasadena 呢还是哪里，不知道。所以有他不知数的地方，但是上帝说祝福你的就蒙福，咒诅你的就必蒙咒诅。上帝也很好啊，上帝讲得很平衡呢。上帝原来有人会祝福你的，有人会咒诅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走这条路不会是个康庄大道，有人会咒诅你的，有人要 作对的，有人要攻击你的。哇，上帝，没搞错，你选我要去走这样的一个路。所以今天我们不明白哈，你这个福分其实相当过来是有一些的条件跟牺牲的。你看他今天哈，这个是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啊，他要将来唯一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是去哪里啊。我们讲到他离开那个乌尔啊，当时啊是一个啊拜月神的那个地方。所以现在他们在那个伊拉克建筑一个新的庙我不知道他们是按照当时他们这个考古挖掘出来那个，但是你看到一个挺大的庙啊，所以在当时他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个是亚伯拉罕的这个背景哈。然后呢，我就自己去看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看到亚伯拉罕就去了。他就带着什么什么什么往哪里去，然后途中他经过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后来呢他在那边又迁到哪里，然后呢就支搭帐篷，然后后来呢因为那个地方他又慢慢迁往哪里。我就看到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旅程，呵呵，这个是我们人生在世是寄居的，弟兄姐妹，所以不要太过依恋。今天无论你在这边湾区买了房子了，你跟他装修了，付了很多的东西，你要明白这个是暂居的。人生只是一个旅程，因为这个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所以呢，有时候你付出越多，经营越多，你越舍不得。啊，这个是矛盾。你希望他成为你一个安乐之所、安乐窝、怎么永久地，但是他也不是。所以我们人就是活在这样一个动荡的里面，那如果把上帝拿开的话，我们人生有时候真是一口云烟哈。Right way is not always the easiest way. 他走的是上帝要他走的路，肯定是对的。对的路不一定是容易的路。弟兄姐妹，我再说，对的路不一定是容易的路。今天我们人情愿走容易的路，所以我们没有走对路，我们就是急功近利的。今天我们选择一个 easy way 啊，最快能够达到我目的的，但是你小心，那个不是对的。你要走对的，很可能是挺坎坷的，可能是挺磨人时间的，但是你晓得对的。我今天知道很多人呢，常常都说神的旨意啊，给我祷告，要这个工作，要回去不回去啊，要娶她还是娶她那种的哈。以为神的旨意，只要是神的旨意，那就表示是最蒙福、最容易、最顺畅。错，我说你真的要求神的旨意，还是你求一条容易的？我就问他说：“神的旨意还是容易的？你自己跟我说。”你是容易的话，对不起，我很难这样祷告。你不用我选，你自己做一点评估，我为那个 pros and cons 做吧。因为你自己给你脑筋什么都，但是你要神的指引，你要顺服哦。竟然这个是不是你想的？竟然这个是挺模拟的，但是那个是神的旨意。他去到这个应许地的时候，发现哦，老早有人在那边住了。然后呢去到那个时候刚好又碰到大饥荒。假如换的是你，你会跟上帝说什么？ Are you kidding me? 对吗？哎，你不是叫我去到这个公司吗？你不是叫我来呢啊，怎么碰到这个困难？你说你跟我开玩笑啊，我们就是这个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样子嘛。啊，我们说嘛， The right way is not always the easier way。所以啊，我们跟随主有时候也要决心啊，因为你跟到半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怎么表现呢？啊，有些人就怀疑啊，有些人就待在那里了，甚至说干脆回头，对吗？哦、oh, ，make a wrong decision， 好，回去。我们以那个结果来决定它是错与对，所以这个是信心的路啊，要用信心往前行的。 这个一个条件不容易。所以你真的要跟随神吗？我们先问，我们有信心吗？如果没有，求上帝帮助我们。因为走神的路是要用信心走的，不然的话，就是保罗不用劝我们不要凭眼见哦，不要凭信心就凭眼见。他说：“但是不是啊？我们是不是凭眼见的？眼给你看到的，那不用上帝。但是上帝要你走那个是你自己眼睛看不到的。所以亚伯拉罕虽然没有回转回到乌尔，但是呢，人生到我们软弱的时候呢，我们会改道 detour。”所以有些人说：“哎呀，回来做见证呢，我离开主很多年，为什么改道了？因为他的人生遭遇了什么东西，他都就搁在那里，就在哈兰，就死在那里了，就停在那里了，没有继续走到迦南地了。啊，所以亚伯拉罕之所以已是人，他信心也有起伏，所以他说：‘哦 ，OK， 好了。’”这边闹饥荒啊，所以当然就怎么他就下埃及。Okay， 那圣经里面呢，埃及是有代表性的，每一次提埃及都是不好的。Okay， 没有称赞过埃及的。Okay， 那虽然埃及是大帝国，有尼罗河，然后那个已经是一个文明的地方，是古大帝国之一，但是呢，你看翻这些圣经，每一次下埃及都是一个咒诅。所以圣经常常把埃及有个属灵的意义，就代表世界。所以说我下埃及了，哈，就是你回到世界那里去了。那他心里面恐慌。我们人恐慌的时候，头一个事情想要做什么？撒谎。那个孩子是你干的吗 ？OK， 头一个就说撒谎。我们这个是人的这个很下意识的。然后刚好他有一个美若天仙的这个的妻子，请问妻子漂亮是祸还是福？我没有，所以我不知道。在那些的这个我这边写了这个石海古卷里面哈，他们发现有一些的有一本叫做《创世纪外传》啊，就除了《创世纪》还有《创世纪外传》，他说撒来是像仙女一样下凡一样。所以这个莎拉，我找到最漂亮就是这张照片了。我想我找一个明星会很奇怪，所以我觉得啊，就找这个，哇，害怕。所以他讲了一个半个谎言，好，看你怎么看呢？半个真实的话，他其实是半个谎言。你觉得他是真还是假？一半一半。OK， 那我们都知道啊，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对吗？所以呢，你说她是你的妹妹，是，但是的确也是你的太太。所以呢，就看你，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人呢，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看到你呢，所要什么呢？我在讲那一句，啊，看到你呢，我在讲下半句。OK， 所以呢，就是讲了这么一个谎言，然后呢，自私，因为他当时只想到他的性命，啊，你嫁给这些人多可怜呢。OK， 啊，这个难关的时候，他放弃你了，哈，保障自己 ，OK。所以什么什么什么，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他肯定没有在教堂里面行礼的啦。那海枯石烂啊，那无论健康财富啊，我想没有这个东西了。所以他来讲，这个时候他就，就放开你了。感谢上帝了，不是我们持守神守得住，是上帝不肯放弃我们。上帝的拣选本来就是恩召，虽然我这很差劲，但是神选了，神就会负责到底，只要你愿意跟从，所以上帝就来干预啦。那我们知道上帝的干预什么，他就是这个法老的家里面就降灾。那降什么灾我们不太清楚哈，但是呢，可是啊，法老经历这个时候，他知道一定是有神明，一定干了什么坏事，就有这些事情临到他和他的全家，所以他就责备亚伯拉罕。你看呢、啊？基督徒说了谎话去被人责备，其实很失去见证的。所以法老就召了亚伯拉罕说：“你向我做了什么事情呢？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他是你的妹子？你告诉我他是你的妹子，不说他是你妻子呢？等等，你好吧，你现在要带他走吧啊！所以我基督徒啊，如果 真的有时候在外面我们也蛮破坏神的见证的。有些人也是因为，有些人信主是因为基督徒，有些人不信主因为也是基督徒，他都看到他那么差，他没办法信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见证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圣经很妙，说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胜出极多。哇，好不好？好啊，我的软弱让我得富了，下次再讲谎话，变个更大的啊，因为得利嘛。今天为什么的人要去赌，要去在那边不道德，是因为他认为他的这个行为让他得到一些利益，这个就是那个所谓的这个罪的这个钩嘛，这个引诱嘛，所以他下次就会做同样的方法，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求利可得的地方。那我们觉得上帝太不公平了，这个那么失去见证的人啊，还这样捞了一笔财富哈，就回到自己这个地方。所以你觉得说那是好的事吗？不好的事。因为我们知道他后来就是很多的财富跟他的侄儿，不是他跟他的侄儿，是他侄儿跟他的侄儿，他跟他仆人跟他侄儿的仆人。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中国的传统家庭为什么一家住在一起是很难的，不争这个就争那个，争那个争那个，人就是真的，所以这个就成为他们家里面不和的地方。所以有时候你说上帝要祝福我们很多财富，你要小心了，你有了财富别的问题就出来了。所以有时候你说、啊、还有福啊，你很有福，福还是祸延就过早，然后我们相信他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带了一些不备，其中包括夏甲。那我们知道夏甲跟这个撒拉后来的故事嘛，所以你人生的东西当时是福，你没有想得更远，上帝看得更远，你以为说我拿了点好处，好，你小心，这个好处是你日后的祸患。不，虽然亚伯拉罕是有软弱，但是整体来说他还是个很有美德的人。那从什么地方看到，我们可以称他的人生是一个足坛的人生啊，因为啊，你去看他一回去，从埃及回到这个迦南地，他首先要做就是筑一个坛。他不是那一次只有筑坛，他一直有，但是那个回去是因为他马上修复那个关系，他知道他得罪神了，他知道他这个软弱撒了个谎，在人面前失去见证，所以他首先要把这个关系符合，这个很符合我们新约圣经的啊。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在祭坛里面呢，你想起跟谁有旧恶，你就放下你的祭物去跟他和好，对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来敬拜，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你不能够同时跟这个人有这个过节，跟那个人有不，你要把这个有解决，因为上帝是一个，你跟上帝讲关系，上帝也说，那你跟他的关系呢？因为我讲过嘛，基督教都是讲关系的 ，OK。然后呢，他虽然是长辈，可是呢，他是完全把这个的第一个 choice 都给了你。你只要往东，他跟罗德说，我就往西。你走这个，我走那个，我不跟你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啊。这个是雅量很大的。今天哈、啊，我们兄弟啊，为了家产都闹翻脸，我家里面就经历了。我的家族里面很多这种问题的，因为不是读书的世家，对他来讲这个钱产生很重的，就是父子也好啊，兄弟也好啊，产生很大问题。我今天也看到有这样的问题，是两人不说话的，如同陌路，都是为了钱财的缘故，很可悲。所以这个提摩太说，钱财是万恶之根。然后他不但是不计较，他更是慷慨，他更是慷慨。我觉得这个是属灵一些伟人一个特质，因为啊，真的一个斤斤计较的人呢、啊，他很难被神重用的。哇，他这跟你算的那么清，你说了什么，你讲了什么，你那次做了什么，然后你看你这个的这样的人，上帝很难用他的。 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施慈爱很怜悯的神，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被上帝使用，一定要这方面看得开，弟兄姐妹，这个是很大的学习。然后我们也人性的经历告诉我们呢，啊，人比较容易共患难，比较难共富贵，你说是不是？是不是？啊，患难同当啊！以前我们呢，当年呢，我们是啊难兄难弟啊，我们是什么什么的，今天呢都不讲话了。今天为了排名的先后都不行。我去处理一对夫妻闹得非常厉害啊，离婚什么呢，还是也是福州人啊，也是教会的姐妹。他就哭啊，就说你看以前呢，我们一同来美国的时候，两个人都是从那个睡地板这样起来的。我们都没有任何半句的怨言，我们都是这样讲。你看今天呢，就跟我来就分得很清楚。我说是，这就是人，因为努力为这个目的，我们可以联合，但是到有利益的方向，还是分你，还是跟分我，就是人性。好，所以，但是呢，罗德虽然先选的是好的，可是这个影响他的灵性。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生活很多的福分影响我们的灵性，你知道吗？神不是不赐福给我们物质生活，神不是不使我们顺利，但是很多时候这一方面带来另外一个反方面的，就是我们的灵性。圣经说罗德举目看见那个约旦河全平原，于是罗德就选择，然后选了之后呢，就渐渐挪移帐篷，一直直到索多玛。那我们知道索多玛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贪自私，然后去到索多玛不应该去的也去了，也住进去了，那个叫做妥协啊。那时候啊，我们啊在这些方面得到利益啊，你到这啊，以前好像你都知道基督徒不应该这样，但无所谓啦，反正你赚很多的钱了，所以下次你真的心里面要麻木，这个叫做妥协。那个是从你的私欲，从那个贪开始的，那贪你就会不负那个责任，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多影响你和你的家庭，我先不管，那个是自私。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有利益可求啊，那些全部都头一个放下。所以 moving is not necessarily a blessing. It depends on where you move. 有时候说啊，乔迁之喜哈，我们去送个什么匾额贺他这样，有时候我都不知道好与坏。弟兄姐妹告诉我要搬到哪里，我说我们那个 realtor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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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花那么多钱就给这个 location, but where is your location? 有时候我就觉得说搬家没问题啊，但是不要搬离神呢、啊、那是我们传道人最担心的，就怕他搬了家就搬离开神，那都不是好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眼光是看到这个平原，还是我们的眼光看到哇，我渐渐搬了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你的眼光什么眼光？你是属世的眼光，还是你有属灵的眼光？究竟我们在生命里面做一些重大的决定时候，抉择有没有把上帝考虑进去？很多人我很担心他做了决定跟我分享的时候，你就问那上帝在你这个决定的哪一块？没有，不出现，我根本就没有为了上帝，我是为我自己的，讲得好听，我为我的家，为我的前途，为了我将来。 But where is God? 今天你的这个家，你这个什么都不是上帝赏赐的吗？但是你的这个到永恒的时候还是只有你跟上帝，那上帝就是在你人生摆在哪个角落？这是我们最担心，这是我们要给他们的挑战。所以啊，他定居迦南 ，OK， 结果我觉得蒙福更多。所以我觉得上帝很幽默，上帝 supersize 给他前面的应许 ，OK。上帝说：“你看啊，本来以前呢是给他的迦南地，他说剩下你随便看，你看到的都是你的。”哇，看到你都是你的，你拼命看嘛，对吗？啊，有头脖子都伸远一点去看了啊，因为看到都是你的，以前就是给你那么一块儿，那现在都是你的了。然后呢，本来以前呢你就有个后裔不错，现在后裔那个后裔是如地上的沙，天上的星星，数都数不完呢。 所以我觉得上帝是你谦让，上帝是给更多。你死都放在手里面不肯让出来抢，上帝说好了，你抢到就是你的，对。但是那个是很少的。你放出来让给我，我要你得到，是超过你所想所想。所以神总是把最好的赐给那些要你把主权交给他的人。人自己想要去争，你争的都是吃好的，争的都是少的，争的都是可能是不好的。这个就是人选择跟神替你选的两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多把生命不同角落的主权交出来给上帝。但是世界的哲学就是要我们争，而且很多的讲座方法告诉你怎么样争得赢，但是这个世界的，这个不是神的。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多次的教导，那谦卑的人承受地图，等候神的人承受地图，义人必承受地图，温柔的人承受地图。所以圣经告诉你，什么的人承受的福分比较多，就是那些愿意让的人。但是今天世界不同了，要 competitive， OK， 要把自己说得很什么很厉害啊，要表彰自己，因为你觉得这样你得到你的职分，你抢到那个位置。That's not God's philosophy。 然后跟着就是这个几个王的征战，你说给我几分钟，我稍微开个头，我就停在这里了哈。那五个王败于四个王哈。那如果你看这个地图哈，那五个王是属于这个什么巴勒斯坦地的南面的王啊，包括索多拉啊，索多玛、俄摩拉。然后呢，那个比较有势力的那个四个王是属于这个东北面的哈、啊。那这几个地方有些已经不知道怎么考究，因为这些国不存在，这小族小邦国不存在。但是呢，推测哈、啊，起码很清楚，这在东面的。这东面的是人类的发源地，所以呢，这一个的可能起家比较久，势力比较强大。那后面的那些的话呢，就比较是小的弱国，所以呢，就是要服侍那几个王，那要贡献给他。可是呢，到了十几年呢，受不了了啊，所以呢，就想要来反抗。OK， 那所以刚好呢，强大的是属于这边西面的，那比较弱的国的属于东面。虽然他们是有五个组起来，另外一个只有四个组起来。然后呢，这些国知道他们不服哈，所以他们就要派兵来攻打，所以呢，慢慢从上面一直打下来。那下面的人呢就对抗。那两边的人对抗的时候呢，就选了一个地方叫做西定谷 ，OK， 那就汇合了。两邦交战就在这个西丁谷这个地方，这西丁谷的地方刚好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地方，刚好就是罗德在里面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他会被周旋牵涉到这个故事里面？好，那看下去的时候，这个特别很有意思的，今天这个版图是有点不一样的了。我们知道哈，索多玛、俄摩拉是在这里，西丁谷的附近，以前早期的哈，索多玛跟俄摩拉哈还是存在的，但我们大家说那圣经说那边有很多石器坑。对吗？所以后来他们逃的时候，有些就掉在那个坑里面。所以啊，后来我们知道索多玛跟俄摩拉，上帝不是派天使来灭了吗？所以今天呢、啊，你再去看呢、啊，没有了，因为它沉于海底了。所以今天那个死海啊，是扩大了，因为它已经淹没了索多玛、俄摩拉。啊，这个是可以，这个是完全符合这个考究的。所以神的话哈、啊，就是。安定在天，所以有时候其实这些是帮助我们对圣经应该是更加的信任，而不是对它产生更多的怀疑。你看，连这个世界的这个面值地图都在那个转变。OK， 好，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哈。那下一次我们接过来就是先讲罗德，然后再回去讲这个亚伯拉罕。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恩典啊，让我们真的有你的眼光。我们不要选择罗德的路，我们愿意选择亚伯拉罕，愿意用信心跟随。虽然那碰到艰难，虽然那个是使我们后退，可是主啊，你的能力帮助我们往前行。谢谢主，继续祝福我们，在我们生活生命的当中里面，能够有你的话做我们的依靠，做我们的依据。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